诗篇三十六篇，诗篇三十六篇，诗篇三十六篇。第八节，或者我们从第七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特别注意，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然后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从第十节开始读，我读给大家听。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里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就是波拉河。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开始这个圣经青年圣经讲座的第二个梯次。我们没有结束上一次的梯次的主题，就是乐河的水。我们今天呢要继续下去。我们曾经说过，新约的头四本书就是四本福音书，这四卷的书呢，实在说来就像从神宝座那里流出来乐河的水，一共分为四道。那第一道河的名字叫做比逊，第二道叫基逊，第三是西底节，第四就是波拉。我们知道比逊这条河和其他的三条河刚好是分开的，因为这一条河圣经特别给了它许许多多的形容，到了后面呢，圣经只要说只提起它，就只提起它一下。所以我们知道这四条河呢，可以说第一条河自成为一组，另外三条河呢又成为一组。那第一条河比逊的意思就是满意的意思，也是加增的意思，也是畅流的意思。从它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我们知道这条比逊河就刚好叫我们想起四本福音书里面的约翰福音，所以我们曾经几乎花了整个批次的时间，我们来看比逊河，从神的宝座那里所流出来的乐河，我们都饮于这个乐河的水。然后呢，基逊的意思就是爆发出的意思，这个泉源不光是发出来，乃是爆发出，刚好叫我们想起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西底节这条河是急流的意思，也是速流的意思，就是流得非常非常的快。那这就叫我们想起马可福音，因为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词非常的重要，就是立刻立刻立刻，非常的充满。这一个河流啊，就像急流一样，而且流得非常非常的快。那这个就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马可福音。然后呢，伯拉河，伯拉的意思就是使它结果，也就是突飞猛进的意思。那这个就叫我们想起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所以我们从乐河的水来看四本的福音书。那么我们已经靠着主的恩典看过了，虽然我们没有看完，但是我想我们把最重要的关于约翰福音的，我们用鸟瞰式的蜻蜓点水式的，我们大概已经看过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特别要来看第二条河，那就是 资讯所代表的，那也就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倒数第二卷，就是第三卷福音书，那就是路加福音。我们也像读我们也像读约翰福音一样，我们只能够是鸟瞰式的来读它我们只能够中览式的来读它，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式的来读它，因为我们没有可能一张一张或者一节一节来看，但是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但愿我们能够进到整卷书的精髓里面，等到我们私下再来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能够得着一些零零碎碎的帮助，我们但愿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启示。这个启示好像银链一样，从头到尾是直成一片的。但愿神借着路加福音能对我们说完整的话，就好像神对着也借着约翰福音来为向我们启示一样。我们知道，因为这四本福音书都是说到我们的主，不过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我想我们普通都有这个概念，马太福音是说到我们主耶稣怎样是君王，做了我们的救主，他救我们要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之下。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但是做了我们的救主，他服侍我们，他为我们流血，为做了多人的赎价，他服侍我们，他用他的血来服侍我们，他用他的命来服侍我们，所以他能够得着我们的心。这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完人，是一个完全根据神旨意的一个完人，这世界上找不到的一个人。他也是我们的救主，这是路加福音。然后约翰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他怎样是从永远是太初就有的一位，而且他怎样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那么我们说过，这四本福音书，约翰福音是自成一组，另外三卷福音书又成为一组。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看，我想不只是今天，我们可能要花一段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与路加福音。首先我想有两点我们需要有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关于路加福音。第一呢，我们应该记得的就是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路加福音可以说是最可爱的这个书卷里面的一卷。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每一卷都是可爱的，但是呢，路加福音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可爱，路加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知道有人呢认为这一卷的书啊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一卷书，那我相信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因为路加福音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卷，它的的确确当我们在读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让我们觉得可爱，而且呢非常的美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在这卷书里面，它不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好像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一样。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那位主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给我们庄严的感觉，给我们肃然起敬的感觉，给我们荣耀的感觉。这是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我们知道他像牛一样忠心的在神的田里面耕耘，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劳苦。这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所以当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是忠心到死的，有一位真是为着我们，为着要服侍我们任劳任怨，他是那样的忠心一直到死。那这是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的劳苦，我们主的劳苦。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是从起初太初就有的，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一位。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神独生子的荣耀。但是只有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他的自己，我们主的自己。就是因为现在是我们面对面借透过这一卷书看见我们主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觉得他是一切最亲，他也是一切最爱，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这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像苏拉米尼的感觉一样，我们就觉得很少有一本书像路加福音一样那样的得着我们的心，那样的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是怎样可爱。所以这一卷书可爱，是因为这一卷书所介绍的那位主非常的可爱。当路加把这样可爱的一位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他夺去，我们就不能够不像玛利亚一样宁愿坐在他的脚前。然后我们主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是拣选了上好的部分，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许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我们为神做这个，为主做那个，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主说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部分，为什么？引用新约的话来说，玛利亚进到至圣所，来到幔内，她能够坐在主的脚前，就像苏拉米尼一样，她能够做见证说她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而这个福分是不能够夺取的。证明说有的福分能够夺取，我们流汗流血流泪，我们在那里服侍，我们得着了一个福分，有的时候这样的福分能被夺取的。但是只有当我们在灵的深处来到至圣所，瞻仰基督的荣美，看见他的可爱和美丽，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就觉得这本书实在像有人所说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一卷书，因为他所介绍的那一位是太美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印象我们一定要有的。所以每次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像摩西一样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我们是来到圣地。弟兄姊妹，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你我就看见在人的身上有两个矛盾，有一种矛盾的情形。一面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另一面因着被罪污染的缘故，结果你在人的身上看见两极的情形。有的时候他美丽的像天使，有的时候他丑陋的像魔鬼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那自从在伊甸园里面天起了凉风以后，你看见这个世界难得能够找到一幅完全的图画，一个风景实在是美丽，但是美中不足；一个风景实在是好，好景不长。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还有丰满的云。我们找来找去，我们找不到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找来找去，我们只找到半个人。是彩虹不错，是一半的。在人的身上能不能找到美丽的一部分？能够找到，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当人受了罪的污染，被肉体辖制的时候，你看那个表现，你会惊叹说，这个人明明是我所佩服的，在历史上这个人明明是我佩服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稍微看一看在亚当里面所显出来那个丑陋的一面，你会惊叹世界上有历史上有多少的英雄豪杰，我们巴不得他们是没有瑕疵，每一个都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在四重眼里没有应许，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自从人犯罪堕落以后，罪就破坏了人，在罪就破坏了一切，叫人不再像当初一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画家，他走遍全世界，他有一个图画，他想啊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要画一个东西叫做美，要让人知道到底美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他就走遍了全世界各地，希望能够捕捉美的印象，然后把它画在画面上。那么有一天他到了一个礼拜堂，他看见一个唱诗班，有一个男孩子长得非常的英俊，当他在那里唱诗的时候，你简直就觉得他像天使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画家就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美的画像，所以呢就根据那个男孩子就画了一幅像。那这一幅像是很有名的，就告诉人说那这就叫做美。如果在全世界有一幅美的图画，你看这个人就好了。然后过了没有多久，他说他要想再画另一幅画，让人知道什么叫做丑，什么叫做丑陋的丑。他又走遍了全世界，花了好多时间找不到。有一天呢，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他忽然看见警笛啊，大声警笛响了，然后呢，一警察来追一个强盗，那个强盗刚好呢从墙那里翻下来，正在翻下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说这一幅图画应该是全世界最丑的一幅图画，所以他聚精会神要看那个丑陋的表现的时候，他非常的吃惊，原来这个全世界最丑陋的一个人，就是他好几年前那个美的画像，就是同样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悲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有美丽，我们不能说没有美丽，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叫人叹息的是我们只看见一半，另外的一半乃是在亚当里面所有里面污秽和丑陋的一切。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东西是美和丑的混合体，如果一个彩虹只是一半，这个叫不叫做美呢？感谢主，当你到了神的宝座那里，天上的宝座，根据这个启示录第五章，只有天上的彩虹才是美的。那么弟兄姊妹，自从有人类以来，有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美丽的？有没有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一点丑陋的影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请我们记得，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幸福。感谢主，这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要告诉我们的。多少千年来，多少其实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人堕落了以后，弟兄姊妹，好像神心目中的那个目的，在人身上的目的完全达不到，完全失望了。但是感谢主，有一位是完完他来到地上做人，不要忘记了，这个人是完完全全根据神的旨意的，在他身上你找不到罪的痕迹，找不到什么叫做丑陋，完全是美丽的。现在你可以说这是美丽的，不只是美丽的，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路加福音才是最美丽的一卷书。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读来读去没有读书，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主乃是那千万人中第一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得着了路加福音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像玛利亚一样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路加写这些故事的时候，路加不知不觉的就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忙忙碌碌，不要为着许多事思虑烦扰， 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一刻回到灵的深处，坐在主的脚前，用我们的深处来瞻仰这位基督？你怎么知道他是美丽的？你肯不敢花许多的时间坐在主的脚前，从路加福音第一章一直读到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没有一卷的福音书像路加福音一样记载主耶稣记载的那样的仔细，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包的。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知道他是从，你知道这个，如果从马太，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话，我们知道是从家谱开始，是从主耶稣已经大概，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大概是已经是两三岁了，所以你知道希律王啊要杀两三岁以里所有的小孩子，所以你看见那是马太福音刚开始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等到后面呢，等到最后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和门徒约好了，那么主把最重要的命令告诉他，那你看见有一段没有记载。马可福音也是这样，马可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劳劳碌碌。约翰福音呢，一开始就给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从时间来说，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他怎样呼召那些门徒。路加福音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最后呢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的和门徒用那个早餐。但是弟兄姊妹，只有路加福音，他是从主耶稣还是个婴孩，是非常软弱的，非常无助的，是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面。从主耶稣最开始还是婴孩的时候就开始描写了，然后从婴孩变成小孩，从小孩而孩童，最后成人，一步一步的圣灵在那里描写，再描写，描写，再描写，一直等到他把门徒领到伯达尼的对面，就是在橄榄山与门徒分手，一直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主升天为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没有一幅图画比这幅图画更仔细。从主耶稣降生开始，他是人，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不像什么，他不像这个，他一点都不像第一个亚当一样一生下来就是成人，哦，他不像别的福音书一样一开始主耶稣就忙了，不，主耶稣是在他母亲的怀里怎样被放到马槽里面。弟兄姊妹，是从那里开始描写，一直把我们带到有一天门徒们与主在橄榄山在伯达尼分手为止。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这样的仔细？因为圣灵要把一个人完全的过程从开始到末了没有一点的遗漏完全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你我要看见没有一本福音书涉及的范围像路加福音那样的广，就说历史的记载来说，路加福音是最仔细的，因为神拣选了一个受过这个相当训练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晓得路加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历史学者，所以他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是根据神的旨意最完全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主耶稣所到的地方怎么又是瞎眼的，又是瘸腿的，又是这个，又是这个，又是个软弱，又那个软弱，又是你读圣经你觉得很稀奇，是不是？怎么有这么多瞎眼，怎么有这么多瘸腿，怎么有这些长大麻风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无论我们的主到哪里，因为他是那样完全的缘故，
当我们围绕在他四周围的时候，你我只有承认说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瘸腿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长大麻风的。你我也许从来不肯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当你看见这一位完全根据神旨意的那个完全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说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彼得说的，这在路加福音里面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病人，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健康的人，所有的人都是病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路加是医生，他从医生的诊断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要认定一件事，这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一卷书，因为他所介绍的那一位，所讲的那一位是最美丽的。这一点我想是第一点我们必须深处有很深很深的认识。那第二点呢，路加所写的书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如果算一算页数，算算那个篇幅的话， 你知道啊，你把整本的新约，你把那个篇幅啊用页数来算一算，然后呢你算一算路加福音的篇幅，你也算一算呢这个使徒行传的篇幅，我们的这两本书啊是一个作者，都是路加福音，路加写的。如果你把它通通加起来的话，你会发现是占全本新约的27%，四分之一还要强。你知道吗，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谁写的新约的篇幅最长呢？路加，不是保罗。如果你把所有保罗的书信他的篇幅加起来和整个新约的圣经比较起来的话，不到20%，不到四分之一，只有22%。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其中最少路加福音所描写所形容的比保罗就是篇幅来讲要多5%。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神怎样的使用路加，神给路加有一个使命，神给路加有一个托付，要借着路加福音和他的使徒行传来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让我们从一个角度能够对于神的儿子有更深更深的认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路加是谁？我们看过约翰福音，如果我们要明白约翰福音，我们要认识老约翰，我们从老约翰的回忆我们能够摸着，我们能够进入约翰福音的感觉。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要认识路加福音，我们首先要问，到底路加是谁？神为什么使用他？所写的圣经竟然占整个新约的27%，为什么有这么多重要的信息是借着路加给我们的？那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位路加是谁？你们知道，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到路加这两个字，或者你们读使徒行传能不能找到路加这两个字。全本新约路加这两个字只出现过3次，我们好不好读这三个地方？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第14节，第四章14节，我想我们把它读一下，我读给大家听。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路加是谁呢？
保罗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我们叫路加是个医生。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们记得刚才呢，所亲爱的医生，刚才所亲爱的医生路加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对。那么这里说呢，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怕我们这个能够把它记住。然后呢，是腓利门第二十四章，腓利门啊，对，不是二十四章，二十四节，抱歉，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路加是与我同工的，与我同工的。就这么多了，整本圣经里面明文的讲到路加，就是这三个地方。那么就是这三个地方给我们三把很重要的钥匙，叫我们来打开整本的路加，叫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路加福音，来看见神借着路加所要启示的。那这一点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我很快的，我把这几点稍微的说明一下，然后我们要进一步的从每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我们好不好还是回到刚才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如果读到哥罗西书第四节 第四章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保罗在这里问安，保罗一共提起六个人。我们如果回头读第十节的话，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然后下面的野树，十一节，野树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你看这三个人问安，然后下面说奉格里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很重要的，在这些服事是为我神，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为着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保罗说只有这三个人是受隔离的人，换一句话只有这三个人是犹太人，对不对？你看，一个是亚历达古，一个呢是马可，另外一个犹士都，这三个人都是犹太人，都受隔离的。因为保罗说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在奉隔离人中只有这三个人。然后下面呢又讲了三个人，那我们就看第十四节，还有第十二节，对不起，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这又是一组。然后下面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那么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吗？这是三个人，这三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问这个在哥罗西的圣徒安。那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三个人通通不是受隔离的，懂吧？这三个人一定是外邦人，路加是外邦人，迪马是外邦人，以巴弗也是外邦人。所以第一点他我们能够记得的，路加是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作者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为什么神拣选了路加一个外邦人 不是保罗，保罗你看见他是犹太人，但是把福音送给外邦。在这么多些圣经的里面，在新约里面，只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实实足足的一个外邦人，是没有受隔离的，他的名字叫路加。保罗称他说，说亲爱的医生路加。这是一点，盼望我们能够很深很深的把它记住。那现在呀，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他是外邦人的话，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罗马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希腊人，对不对？希律尼人或者是罗马人。那么有一点我们可以证明的，就是路加不可能是罗马人，路加呢一定是希腊人，那这一点也是非常要紧。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就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就知道说神借着路加写路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写这个圣经的人根本就是个希腊人。我们怎么知道呢？那这个你们读圣经很仔细很仔细才可以。我们好不好读一读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读读这段圣经大家很熟哈，你知道说保罗那次船破了，结果就到了一个岛上。我们既得救，第一节，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活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第四节，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那么弟兄姊妹，就是这一段圣经要证明给你看，路加不只是外邦人，而且他是十足的希腊人。你怎么知道？他这个写圣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他希腊的口音就露出来，就像山东人讲国语或者福州人讲国语一样。你不知不觉你知道这是福州人，你不知不觉你知道他是山东人，你不知不觉你就知道希律尼人。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楚人呢，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呢就是话外人，原文就是话外人的意思。那么你知道啊，保罗讲，保罗你记不记得他在罗马书里面，你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无论是希律尼人、化为人、聪明人、愚拙人，你这句话很有意思的，这聪明人是对愚拙人，还有呢希律尼人是对化为人。所以你知道在希律尼人呢，每次这个就像啊什么呢，你知道啊，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北方人呢喊南方人喊南蛮子，这个南方人喊北方人喊北尼啊。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又说这些南蛮呢，你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北方人，不会南蛮人讲自己是南蛮人，不会的。所以呢你从这一段圣经很清楚，道道地地的你要知道说这个路加一定是希腊人，是希律尼人，果然一点都不错。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甚至于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希腊文最好的是谁呢？是路加。所以就做学问来讲，就做这个路加所受的训练来说，有的人告诉我们他相信说这个路加一定什么，一定是在大树，这个进了大树那个时候的大学，因为大树那个时候的大树的那个大树是个就是保罗生长的地方，那个城是个大学城，那个大学最有名的是医学，还有最有名的是古典的文学。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些地方就猜想说，很可能路加跟保罗很可能是同学，这不一定。有的人认为说保罗也上过那里的大学，不，这当然是个猜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就说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作者，他是多元化的，他是多面的，没有一个人像路加一样，他是医生，又是历史家，又是艺术家，而且又是，你可以从好几个角度，你看见说没有一个人能像路加一样，所以稀奇他。现在神要找到这一个实实足足的希腊人， 他的这个希腊的，而且他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教义，没有一个人能带上他。然后就借着他要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送出去。那他我们这一点呢，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为什么圣灵要有这样的预备？有一个目的。等一等，慢慢的我们就会知道，圣灵就是要把我们借助这样，把我们带到那个启示的中心。原来路加福音有一个目的的，只有路加能够写路加福音，好像只有约翰能够写约翰福音一样。圣灵不知道在约翰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然后才能用他写约翰福音。圣灵也同样的在路加福音，路加身上工作，一个十足的外邦人，一个外邦的学者，一个外邦的医生，神得着他，只有借着他能够启示神所要启示的。那这一点希望我们也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所亲爱的医生路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两点：第一，路加是外邦人；第二，路加是希律尼，就是希腊人。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提摩太后书那一段圣经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愿意再读一下也很好。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后书啊，第四章可以说是提摩太后书最后的一部分，而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可以说是保罗一生最后的一本书。他没有多久，他知道他离世交奠的时候到了，所以呢，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这是保罗要特别要寻道以前他说了这一段话。但是我们要晓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保罗应该是发亮成熟的保罗，他的工作应该非常的成功，也应该非常的发达。但是很可惜呀，就是在这一卷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出世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他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弟兄姊妹，亚细亚就是保罗的工厂，保罗多少年在那里流泪流血流汗，在那里耕耘，就是为着亚细亚各个地方的教会。他说亚细亚的人都弃绝我，提马呢，他们爱世界去。所以你知道，他就告诉提马，他说你赶快到我这里来，因为提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你知道保罗怎么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现在陪着我的就有路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懂得保罗的心情和懂得这一段的背景，你就知道说，保罗不光是这个路加不光是保罗的同工，最重要的，路加一直陪伴着保罗。当许多人离弃，当许多人离弃保罗的时候，只有路加是忠心到底的，你知道吗？根据有人读圣经，当保罗你如果读到这个什么地方，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路加记载使徒行传起头都是用他们，然后呢，你读到一个地方啊，忽然他说我们，那就表示路加也在里面。所以 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在这些地方呢，你就知道说，哎，路加不光是路加是亲身经验的。那么到底保罗这个路加什么时候出现呢？那么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这个保罗在看见那这个保罗特别是有马其顿呼声的那一次，那个时候他在特洛亚，保罗在特洛亚，结果他看见马其顿向他招手，马其顿有人向他招手要他去帮助他，所以他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下面圣经说我们就一起到了腓立比去。那么这个我们是谁呢？我们就不光是保罗了，是保罗还有他的同工，再加上路加。所以我们知道那一段呢，刚好这个马其顿的那一段保罗这个路加在。那么第三次保罗出外布道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路加也在。你发现有的时候不在了，比方说有七年在腓立比，那个时候路加就不在保罗身边。但等到第三次他出去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就陪着保罗一直到耶路撒冷。那么最后一次呢，保罗被解到罗马去的时候，一路都是谁陪去的呢？都是保罗，都是路加陪去。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啊，保罗怎样经过江洋的危险，怎样经过海盗的危险，怎样经过这许许多的危险，还有怎样被解到罗马去，我们知道说通通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呢，路加呢，通通是和保罗在一起，都是一路可以说陪伴着一路可以说是陪伴着保罗的。那么最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那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啊，一个犯人如果被解到罗马去的话，只能够允许两个奴隶来跟他，其他人不可以跟。那么这两个呢，要宁可做奴隶才可以，这两个人可以是完全自由的人，根本可以是完完全全自由的人，根本不需要这个跟着，因为否则没有资格陪着这个犯人被解去，因为你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跟着他，因为你知道保罗那时候明明是犯人要解到罗马去要受审的，所以根据那个时候的这个规矩呢，只可以有两个，他是带着两个奴隶可以跟着他，可以陪着他一直到罗马去。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啊，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在哥罗西那里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为你们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那么与这个保罗一同坐监的，你知道这个亚历达古有没有罪？没有罪。亚历达古根本不是犯人，那他为什么坐监呢？因为他要伺候保罗，所以就做了保罗的奴隶，结果就和保罗一同来坐监。那这个就第一个人是谁呢？是亚历达古。那么读圣经的人就很清楚，如果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是两个奴隶来陪保罗的话，那另外一个是谁呢？很多读圣经的人能够断定说那个人一定是路加。因为你看见等到这个使徒行传后面的描写，明明路加是一路和保罗在一起，他凭什么身份能和保罗在一起？没有别的，他是自由的人，他是希腊人，他现在呢，宁可为着保罗的缘故失去他的自由，为着要服侍保罗。后来保罗在罗马监狱得到释放了，等到尼禄皇帝逼迫教会的时候，保罗又重新的被逮捕。弟兄姊妹，所有亚细亚人都弃绝保罗，只有路加一直忠心到底。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记得圣灵特别用了这句话，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弟兄姊妹，这就是路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借着他给我们路加福音，也给我们使徒行传。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路加福音，你我就知道到底路加福音是怎样的一本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来看的。关于他是医生，关于他怎样的一直追随保罗到最后人生最后的一站，这两个特点我们留着以后来交通详细来交通。但是今天呢， 让我们特别提起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腓立门第二十四章，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下？我想我们已经读过了。抱歉，二十四节，腓立门二十四节。腓立门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来，也都问你来。那这里呀、啊，在中文是翻作与我同工的。实在，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翻的比较达意的话，就是与我一同劳苦的。我们晓得路加是与保罗一同劳苦的，我们刚才看过他怎样一路追随保罗，所以让我们记得，在古教会啊，当他们在那里读这个保罗的，当他们在那里读这个保罗的一当他们在那里读这个保罗读这个路加的一生的时候，或者是读这个特别讲的路加福音的时候，许多读圣经的人，特别是古教会读圣经的人，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加他的材料从哪里来的？路加写路加福音，他是根据什么？马太，因为他就是主的门徒，他是亲眼看见、亲眼摸过主的，所以他可以说第一个见证人。马太是税吏，是跟随我们的主，所以当然他的资料是第一手的资料。约翰，主的使徒，当然他的资料是第一号的资料，是第一手的资料。那马可呢？马可是个少年人，根本这个他不是主的使徒。那么马可的资料多半是从谁来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呢，马可是彼得的同工，就像彼得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马可福音的资料，大部分有少部分是他自己的，大部分可以说都是彼得的。所以每次我们说马可福音，实在说来，那就是彼得的福音。所以虽然我们在这读马可福音，你所看见的影子是谁呢？你所看见的影子是彼得的影子。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们会发现在马可福音里面，你会发现彼得的影子。这是非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怎么知道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了。你知道啊，当这个你晓得，当那个主耶稣复活了以后，那么主就对那些妇女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下面呢和彼得。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彼得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但是我们的主，但是你看在这里，他说你们可以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弟兄姊妹，他没有说你去看，你去这个告诉他的门徒和其他的人，没有，因为彼得失败，彼得软弱。所以呢，你看见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就是和彼得这三个字抓住了彼得的心。因着这个缘故，这幅图画他怎样也不能回去。所以当他告诉这个少年人这个马可的时候，他自然就把这个印象种在马可里面。所以马可他就写了这一句话，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就找到了彼得的影子。那弟兄姊妹，同样的，因为路加是保罗的同工，是和他一同劳苦的，又是一个十足的外劳人，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整本的路加福音严格说来也是保罗的福音，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在整本的路加福音里面，你能找到保罗的影子，这一点太重要太重要了。 神托付给保罗的那个托付，神所给保罗那个启示，你看见不知不觉就在整本的路加福音里面就发挥出来了。那这一把钥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钥匙。你知道啊，在古时教会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特别这个古教会啊，他们在那里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很有意思啊。我想我引一个地方给大家看。你知道这个保罗好几次啊，有人你在保罗好几次说我的福音有没有？保罗好几次说我的福音，我的福音。我想我们呢，看几个地方好不好？这个我们常常忽略掉。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罗马书第六章啊，第二章第二章第二十六节第十六节，对不起，二章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我的福音所言，当时古教父他们都是懂得希腊文的，那么很多读圣经的说，这个我的福音就是路加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很有趣很有趣的一点。当然实在说来，我的福音呢，就是保罗的福音应该很广很广，不一定只是路加福音说的。但这句话对不很对，原因在什么地方？不是说那个一字一句就是只做路加福音说的，那乃是告诉我们说，原来整本的路加福音就是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也就是保罗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我的福音，那么有人告诉我们，每次保罗讲到我的福音的时候，他就是指着路加福音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能那么讲究啊，那么字句话解释他不是，但是我们要明白，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路加不知道受了保罗多少的影响。当然因为他日日夜夜和保罗在一起里面过，那么保罗所看见的，他蒙主的恩典也看见了。他和保罗一同劳苦，为什么呢？因为意向不同，不能够同工的。就是因为他们有同一个意向，所以他们能够一同在这劳苦。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圣灵就借着路加福音写了路加，写了路加福音。那么每次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第十六章二十五节，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啊。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秘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同样的，这里在原文呢，唯有神能照我的福音，所以古教会的弟兄，古教会的人就相信说，这个我的福音也是只做路加福音书。当然我们今天从今天的我们所认识神的话，应该比路加福音要广，但是呢，无论如何你知道说路加福音是就是那个整个里面的发表，实在说来就那个东西就是神给保罗所看见的。然后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就可以，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就可以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那所传两个字也是没有的，正合乎我的福音。所以你看保罗最少三次说我的福音，我的福音，我的福音。
那意思就是说，根据我的福音，就是你这个福音不是时代说来，这个就是保罗所，我的福音就是这个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神借着保罗所启示出来的那个福音。那弟兄姊妹，许许多多读圣经的人知道说，因着保罗，因着这个路加是与保罗那么紧密的缘故，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路加福音没有看到保罗的影子。保罗的启示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发挥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保罗说我的福音，有的人认为说就是字面来说，这句话应该就指着路加福音说。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结论太这个结论可能说的太多了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公平的来说，我们要说的的确确保罗的启示和路加的福音是路加的启示是一个启示，那这一点盼望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不止如此，我觉得我们要读一个节的圣经非常有趣的，那就是林后第八章第十节，林后第八章第十节，第八章十八节，对不起，十八节，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啊，这人是谁呢？所有古教会读圣经都知道，这是指着路加来说的。路加这个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那当然今天我们如果翻译的话，很多人翻译的话，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可能不一定指着说这人所写的福音，可能这人所传的福音，如果是这人所传的福音的话，那么那就不一定指着路加来说的。但是有的人指给我们看说，古教会当时这许多的圣经学者，因为他们都读希腊文的，所以他们根据上下文整个连下去，他们得到一致的结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应该就是路加，而这个福音呢应该就是路加福音得了众教会的称赞。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许多点应该给我们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那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我们要问说，到底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保罗的影子？那最重要的呢，我想呢，我们要看几个地方，我们稍微看一下，我想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清楚。你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他的福音里面一直强调几样东西：第一，信；第二，悔改；第三，怜悯；第四，赦免。那么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发现这也是路加所着重的四个点：信心、悔改、怜悯和赦免。你们读整本的路加福音，你们要发现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所以许多人认为说保罗跟路加是根本没有办法，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开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恩典这个字，这个是在整个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146次，一共出现了146次。但是呢，除了保罗的书信，除了路加的著作之外，总共只出现了21次，你懂不懂？意思就是说，在146减21次那么多次里面，讲到恩典的时候，都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找到，或者在路加的福音或者使徒行传里面找到。所以你看见他们两个几乎是看见同样的东西，强调同样的一件事。比方说信心这个字 faith 这个字，相信的信这个字，这个字呢，全本这个新约一共是这个全本圣经新约一共是243处讲到信，但是呢，在保罗的书信和路加的著作之外，你只能看到53次。大部分你要找信这个字是在哪里呢？可以说是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或者保罗书信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你就看见路加是怎样的受了保罗的影响，所以路加福音又怎样是保罗的福音。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看，这个读圣经的人呢，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和保罗的书信放在一起的话，你能够找到有32个字啊，是只有在这两个保罗的书信和马太同时找到的，同时能够找到这几个字，只有32个字是马太跟保罗放在一起，你能只有32个字。那么还有呢，如果是马可的福音跟保罗的书信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呢，只有22个字是他们，只有22个字能够在他们里面单独找到，就在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只有在保罗跟马可同时用的只有这22个字。那么在约翰福音跟保罗，约翰福音加上保罗的书信加在一起的话，你发现是21个字。你就是说这个21个字你只能够在约翰福音跟保罗书信里面同时。论到路加福音，论到路加福音和这个使徒行传加上加上这个保罗的书信，那一共有多少个字呢？一共有103个字。那你这就等于比这个马太再加上马可再加上约翰还多了28个。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就做圣灵的思想来说，怎样是在罗马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怎样是在路加的福音里面。那么甚至于所用那些表达的那个语言，那怎样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怎样是在路加的福音里面。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容易，你我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很容易找到的。我想我就为着因为有100多处的人，所以我想我只举了几个很简单的，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那么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点印象，然后我想这就够了。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末了一句，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要得人，这个英文是 catch， 得人的得就是得人的得。那么这个字呢，我们知道是路加，在别的这个路加用的这个字是别的圣经找不到的。但这个字呢，同时也出现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6节，叫你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这个掳字，这个掳字呢，在原文呢和刚才那个得人得是一个字，那个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活捉的意思，就是活捉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字呢，只有保罗跟路加用，所以你会发现说保罗怎样用，路加就用了保罗所用的。那么这个字呢，是你发现只有在路加跟保罗书信里有。那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第八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里强健。强健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呢，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16章，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
不对不对，哥林多没有对，十六章哥林前书十六章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那刚强那个字，就和主耶稣，那就和那个那孩子渐渐长大，心里强健，那个强健是一个字啊，就和那个字是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呢，我们说过，就是保罗跟路加常常用到的。我想我们再说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那撒加利亚说，我已经老了，那个老字，这个字啊，是保罗特别用的一个字。所以你看在这里你找到了保罗的影子。那保罗在什么时候用这个字呢？腓利门，腓利门第九节，腓利门第九节，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这个有年纪的在原文就是我这老了的保罗，是一个字，有年纪的保罗。所以呢路加呢，你也可以翻说我已经有了年纪了，可以这样翻，如果文雅一点的话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保罗用的字。所以还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字，我们可以找到103个。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四本你就可以发现说这个你就可以发现说这个在保罗这个在保罗在路加的福音里面你能够找到保罗的影子。那不止如此，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不是保罗亲眼看见的，不是，也不是，不是，或者这样说，不是他亲眼看见亲眼听见，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所谓看见听见是指说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或他的主在地上还是他怎样子的，或不是亲眼看见，这些不是。所以呢可以说路加的知识也是二手的知识，不是第一手的。他第一手的有一部分是从保罗来，有一部分也是从其他的使徒来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呢？因为他和保罗是在同一个意象的，在同一个意象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福音呢也可以说是保罗的福音。那不止如此，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不同在哪里呢？路加福音是保罗所听见的，使徒行传呢是保罗所看见。当然看见不是只看见主，乃是看见他所经过的，特别是路加路整个路加福音是他，所以路加福音是他所听见的，约翰使徒行传呢是他所看见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要提醒给弟兄们看，给弟兄们就是说，路加福音实在说来呢就是保罗的。那这一点对我们等一等整个是路加福音的主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我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记住。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我们现在慢慢要回到呢，要进到呢整个的主题里面。为什么我们也讲这些？就是你看见神在路加身上就做了各种各样的预备。那现在呢主是拣选了一个希腊人，所以你会发现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呢没有一本书啊像路加福音那样的这个具有希腊的色彩，非常的具有希腊的色彩。比方说何塞纳这几个字呢就像哈利路亚一样，哈利路亚一样，你没有办法把它翻成什么，没有办法把它翻成这个希腊字，就好像阿们和哈利路亚你在各种语言里没有办法翻译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来这个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在整个的这个路加福音啊，这个希腊文呢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几个 很简单，我想我稍微提几个地方，弟兄姊妹就会知道。特别当这个路加啊在用这些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的非常非常的仔细。比方说在变化山上，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在变化山上呢，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节，彼得对他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这是马可福音，这是拉比，你知道，这就是希伯来文，到底的希伯来文。但是呢，讲到同样一件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路加就换了一个希腊字，就不是拉比了，就是夫子希腊文的拉比。我想我们不去详细的读它。那么还有呢，你看呢，同样的在这个，你还记不记得在科西玛尼园里面啊？我想我很快的读一下，比方说十四章二十六节、三十六节，十四章三十六节。你记得我们主在科西玛尼园怎么祷告？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同样的一件事，这个阿巴这两个字呢，是标标准准的希伯来文，这个没办法翻的，这是这个阿巴是个希伯来文。所以呢，等到在路加福音同样的一件事讲到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你看见路加呢就把阿巴两个字略掉了，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翻的，所以呢只翻只讲到父啊，所以没有阿巴这两个字。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在这些地方你我会发现说的的确确有这样的讲究。那不止如此，比方说百夫长，那这个字呢很明显的是希腊的字，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可呢他是用了这个拉丁的一个字，但是而这个拉丁这个字呢本来应该是从希腊借来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呢这个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福音呢就直接的用了那个字的希腊字啊，所以直接的就用了那个希腊字。那像这样的地方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这个路加呢可以说他实实在在是一个这个希腊文非常非常好，因为他是一个希腊人。那不止如此，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啊，我们的路加有一个序，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路加福音的序，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就是路加福音的序。提亚费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你看路加福音有个序，使徒行传也有一个序。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序是很仔细的写，而且呢可以说是新约里面最好的一段希腊文。原来当时的希腊人呢，他们如果要写东西的话，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写他的序，因为他们很懂得这个读者的心理，如果你能把序写得好，这个读者大概就会读下去。所以他们呢在那里演讲这个，他们在序上面所花的功夫啊，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功夫，所以所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所有的思想是最好的思想，都能摆在序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做法只有希腊人做，而且只有希腊人文章最好的他们才这样做。这就好像有的时候啊，你如果你知道你如果要传福音的话，你知道为主传福音说话当然也有圣灵能力不错，但是你知道吗，传福音最难的是头十分钟。如果这十分钟能够抓住听众，人能被带到主的面前，后面大概是一直下去，最难就是十分钟。所以呢，一个真的懂得为主就为主出口，真的为了把福音送出去的，他整个的精力就花在头十分钟。那么这个序呢可以说就是一本书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整本路加福音的方向，到底为什么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这个序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而这里的序呢，我们晓得是用最好最好的希腊文写成。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为说写路加福音的是个希腊人，神用一个希腊人，用一个外邦人来写他，那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要问他的对象是谁。那么很清楚，如果你读整本的路加福音，你会发现那个路加福音的对象当然是提亚菲罗大人，我们知道这个信是写给他的。那么他呢，可以说是一个代表，当然不光是给他。那么你知道，他说提亚菲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意思说这一本书啊是特别为着你写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这个书主要的还是为着一般的人，不过呢现在把这本书啊好像献给提亚菲罗大人。你知道当时做文章的人都是这样，做写书的人都是这样，到今天写论文也是这样，许多写论文的人他们就把这本书献给他的父母。那么当然这个书给他父母看，但是除了父母之外别人也是要看的。所以这里呢很明显的这个提亚菲罗呢乃是路加的对象，不过提亚菲罗呢乃是个代表，代表他所要他主要的对象就是提亚菲罗来代表的。那么提亚菲罗到底是谁呢？那么这里的大人呢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大人原文就是可以翻成像阁下一样啊，就是说那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而这个提亚菲罗大人呢一定是一个外邦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提亚菲罗这个大人呢实在说来就做了所有外邦人的代表，特别是希腊人的代表。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呢神要用一个希利尼人，然后要把这个路加福音主要的传给希利尼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个万人不只就代表整个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只是代表罗马政治军事的世界，不只代表这个犹太的这个宗教的世界，也代表了希腊的文化的世界。马太福音主要是为着希伯来的宗教世界，而马可福音主要是为着罗马政治和军事的世界。那么现在路加福音圣灵要让这一道的水流一直流向那一般的希腊人，所以这一般人有特别的需要，所以呢就根据他们的需要，圣灵就把主耶稣很重要的一面向他启示。所以这个脸不是老鹰的脸，老鹰的脸那是约翰福音，牛的脸那是脸是马太福音。对着这些希腊人有一张脸，主耶稣那张脸是什么脸呢？那张脸乃是一个完人的脸，这个人是完完全全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在那里把福音送出去的时候，能够送得刚刚好，不像我们普通传福音啊，你知道我们常常是蒙古大夫啊，不管什么人，不管他什么病啊，都给他是阿司匹林。你只要你来了，你只要说你生什么病吧，我就给你吃阿司匹林。那不管你这个过敏怎么过敏，皮肤怎么过敏，我就是给你吃过敏的药就完了，也不会说到底这个原因怎么原因，不去观察。我们今天许多的传福音就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乐河的水啊，从宝座上出来是流向整个的世界的。但是不要忘记，对于什么样的人，他一定有什么样的需要。就说这一般人，我们主有一张脸要摆出来，就是说在这里圣灵要这样的来启示神的儿子。那他给我们看见的乃是路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但是不要忘记了，虽然提亚菲罗大人是代表所有的外邦人，或者说代表所有的希腊人，当然包括我们今天在里面啊，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有很多重点是为着这些，当然这里也不是说就不注意犹太人，不是的意思，但要紧的重点在这里。 不过还有一点很重要，很多读圣经的有的人以为说这个基亚菲罗这个人呢，可能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因为基亚什么意思呢？基亚就是神的意思。这个菲罗呢，提亚菲罗呢，就是爱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神所爱的人。就是啊，不，对不起，我说错了。这个旧的希腊原文应该是爱神的人。那么意思就是说，路加呢是写给爱神的，这句话也是不错的，一点也是不错。如果你是爱神的人，路加福音就是为着你。那么还有人呢，根据这个原文说，这个菲罗根据他原文的那个说法，应该是名词。如果是名词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朋友的意思，那就是神的朋友。换句话说，就是神所爱的。那当然，我们如果真的读圣经，我们知道提拉菲罗大人的确有这么一个人，没有错的。那么也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是大概是这个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那么有的人呢，就引到，也就根据好几个地方证明给我们看说，这个路加大概起初的时候啊，是提亚菲罗的奴隶。因为我们知道医生呢，当时很可以是奴隶。你知道很多的奴隶里面，很多是一个是哲学家，很多是医生，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拿到公民权。所以很可能呢，路加呢做了提亚菲罗的这奴隶。那不光做了奴隶，而且也许救过他的命，甚至于呢把福音送给他。所以那个提亚菲罗呢就释放了他，就让他成为自由人，他们可以成为公民，可以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呢，这是许多读圣经的在那猜测，可能路加呢和提亚菲罗有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提亚菲罗实在说来实在是这么一个人。可是最重要的，让我们记得提亚菲罗真正代表的乃是做所有希腊人，或者说做所有外邦的代表。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原来路加福音啊，是圣灵用一个希腊人，用一个外邦人写信给那个对象呢，是为着所有的外邦人，为着所有的希腊人。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印作这一卷书啊，是为着外邦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呢，路加写的时候非常的小心。比方说讲的加百农，他说是加利利的一座城，那么当然如果你是写给犹太人的话，根本不要这样解释，对不对？那么人如果从来没有来过，人从来没有到过屏东，你说这个屏东是台湾的屏东一个城，对吧？不是一个县，屏东是一个县，对，屏东是台湾的一个县。那么这个是为着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人，他只知道台北，他不知道有个屏东。那么所有到过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加百农是加利利一个城，这个是多余的。但是你看见路加非常的仔细，他说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那么讲到格拉森那个地方，就是加大拉那个地方，那么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就在加利利的对面。其实这句话不必讲的，所有到过加利利的人他们都知道。那不止如此，你看见来到了一座山，就是橄榄山。那么你只要稍微懂得以这个耶路撒冷地理的，你只要讲到耶路撒冷附近那座山，特别是过夜，那一定是橄榄山。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你如果是十足的外邦，你是个十足的希腊人或者罗马人，你怎么知道？当然你不知道。我们说就在加利利的对面，其实这句话不必讲的，所有到过加利利的人他们都知道。那不止如此，你看见来到了一座山，就是橄榄山。那么你只要稍微懂得以这个耶路撒冷地理的，你只要讲到耶路撒冷附近那座山，特别是过夜，那一定是橄榄山。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你如果是十足的外邦，你是个十足的希腊人或者罗马人，你怎么知道？当然你不知道。所以你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就加上了这许多的解释。那么而且呢，比方说讲到以马忤斯，你记得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走了下坡路，从耶路撒冷走下坡路，然后呢使路加告诉我们说离耶路撒冷呢大概有25里。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看圣灵借着路加非常的仔细，讲到主耶稣家谱的时候啊，他不是讲到亚伯拉罕就完了，不是，一直推推推推推到哪里？推到亚当。
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能够停在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和犹太人发生关系，那和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一本福音，乃是为着普天下人。这一本福音不只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着希利尼人。所以这个家谱不能够直到亚伯拉罕，一直要追追追追到哪里？追到亚当才可以。那不止如此，讲到主耶稣降生，讲到约翰呢，讲到这个约翰出来传道，你知道这个路加怎么来形容呢？他就用上了皇帝的年号，你记不记得？我们比方说第二章很清楚，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呀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个犹太人，如果犹太人来形容主耶稣这样，他绝对不用这个来做记号的，不会。但是因为现在是对外邦人，现在那个帝国根本是罗马的帝国，所以呢，讲到主耶稣降生，讲到这个大卫啊，这个主耶稣要这个他的父亲呢，要到这个报名上册，要报名上册这件事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一件事。那么讲到约翰出来传道呢，更奇妙了。他说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是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还有腓力啊，做这个以突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沙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那么这些等等等等，用了六个不同的形容词。这些东西呢，通通是世界的事。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不光是为犹太人，是为着万民。所以你记不记得天使怎么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又看见了保罗的影子，因为保罗就是个世界人。我们说过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那个牌号上面是三个不同的语言，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拉丁文，另外一个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就是代表希伯来的宗教世界，那希腊文就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还有拉丁文就代表罗马政治和军事的世界。是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说我是生在大树城，是希腊的文化城，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乃是罗马的公民。那么多的奴隶中间，少数难得的几个罗马自由的公民。你看见保罗所拥有的世界是三个世界，也就是整个的世界，希腊的文化世界，加上罗马的政治军事世界，然后再加上希伯来的宗教世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就这样的一个世界人，他几乎要爬到这个世界的屋脊，结果在半途中神就用光把他照着，叫他外面的眼睛瞎，他本来对这个世界有锐利的眼光，结果完全看不见，结果他里面开启了新的世界。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因为神已经定规好有一个旨意，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要把这个福音送到普天下去，要整个全世界能够归向基督。弟兄姊妹，只有世界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所以神就得做一个世界的人，让他出去经过圣灵工作，然后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因为这个福音乃是关系万民的。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保罗的胸襟不像彼得的胸襟一样。彼得当时对主说，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是不洁净，因为摸的外包是不洁净的。你看见说，现在主得做一个保罗，感谢主，保罗还是个犹太人，他手下有一个道道地地的希腊人，道道地地的外邦人。弟兄姊妹，现在神要借着路加来把福音送出去，等到路加来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福音乃是关乎万民的。那不止如此， 你看你慢慢，而且你看你我看见说这个整这个你看见说讲到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的时候，要跟世界的历史对在一起，现在我们才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时候降生的。那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就不能光注意犹太地，你要注意整个罗马的帝国。现在圣灵要拯救整个的罗马帝国归向基督，不止如此，要赢得整个的世界来归向基督。所以你看见圣灵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就和别的福音书就不一样了。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还有很多的话我们没有说，我想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因为这一段呢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就会看见说实实在在在这里，你看见路加的胸襟就是保罗的胸襟，保罗的胸襟就是圣灵的胸襟，福音是关系万民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看见说路加福音所传给我们那个福音就是保罗的福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真是为了这个要感谢主，今天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接受它，我们希望下一次下一个主日我们七点钟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觉得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恨我们的舌头是这样的笨拙，我们只能够还不能够发表你的启示与万一，所以我们仰望你再次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无论说话的无论听话的，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的里面，也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听我们的祷告。这一个礼拜我们也需要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叫这些话能在你的宝座能像玛利亚一样反复的思想，温习再温习，好让你这里面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深深的落在好土里面，好让它能够长生根，也能够长大。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